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贾宝华教授来跟我们讲讲跟科学相关的，跟澳大利亚的制造相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贾宝华教授本身的一些个人故事啊。贾教授您好。
哎，您好 Helen 您好。
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本身，因为我知道您是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然后来到澳洲就专门从事这样一个光学方面的研究嘛。
好的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哈。我是2002年来的澳大利亚，现在呢已经在澳洲待了21年了，现在也算是基本上是一个墨尔本人哈。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哈，就一直都是在做这个跟光有关的研究。我们做的光呢其实跟大家的这种生活呢是非常非常贴近的。就是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是用光去相当于是去了解材料，更多的去把这个材料去 understand 它里边的这个性能。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用光去做这种微纳的这种加工。这个20几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幸运哈，就是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支持，然后包括那个联邦政府层面的，然后包括那个维州政府这个非常多的这种支持。那我们呢其实也是非常希望用我们的这个研究呢来解决实际生活当中的这种问题。
对，
然后包括我说的这种 3D 纳米打印一般来讲呢都是在实验室当中发生的。
对，
所以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mission 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科学上的这个研究问题把它实际上转化成大家都能用得到的新的这种技术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目标吧。
那您刚刚提到说是要把您的这个科学研究用于生活当中解决生活难题嘛。
是的。
那前段时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制造周，然后在这个展会上应该说您也是把您的一些研究不遗余力的去往外想要去推广。特别好奇说在这个展会上您主要力推的这个研究是怎么样子的，它怎么是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好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先进制造周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一个展会。它呢就是每年都会举办，因为它整个呢都是关于制造业的，就是有先进制造有传统制造。然后我们主推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先进制造尤其呢是我们的这个激光纳米打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什么我们要推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传统的话纳米的结构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的这种特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蝴蝶就是在自然生活当中哈有很多这种纳米结构。就是蝴蝶的这个颜色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微纳结构，所以它可以把这个光非常有效的你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颜色出来。包括我们在光通信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应用，但是普通的这种纳米结构都是在实验室当中的，比如说在这种超净尖的这种环境当中，然后呢需要非常昂贵的这种设备才能加工出来。所以呢它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觉得好像是哎呀这个好像是象牙塔当中的哈，跟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没有关的。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说用激光的这种方式把这个三维的纳米打印把它变成规模化，然后呢把它的成本降下来，而且呢保证它的精度非常非常高。这个当然也是积累了20多年，其实我从我的博士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也是20多年的这一个工作的积累。所以最终的话我们希望的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备它在咱们的这个先进制造当中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希望把这个工具推给所有需要它的这个人。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然它有很多的这种新颖的这种应用的需要。但实际上传统的行业也可以用。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防伪就是比如说像高端的这种奢侈品，那它呢其实很多都有防伪的这个需要哈。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加工，我们叫digital ID。digital ID 的概念是什么呢，我用我微纳结构加工出来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呢它本身呢对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响应。那我可以把我的编码加进去，然后光一照它这个编码就可以显现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一个就是非常高端的这种加密。所以这个需求其实还是挺多的。这个是对传统行业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革新吧。然后呢还有很多这种新型的这种就是加工的这种需求。就相当于是以前我们做不了的现在可以做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传感器。 现在是一个我们叫大数据时代，是吧？所有的东西都是依靠数据，但数据哪儿来呢？其实都是传感器来。我们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方方面面的。我们希望的这个传感器当然是越小越好，能耗越低越好。以前的话肯定都是比较大的这种传感器，因为技术达不到。那现在有了这个这个激光打印、纳米打印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直接打印这个传感器。比如说我可以在光纤里边打印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就是像我们的头发丝一样小的传感器，但是呢它的传感的灵敏度又非常非常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平台和一个技术。我们也是非常激动哈，就是所以在这个展会上就是发现有很多人哈对这个技术都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更多人的知道。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确实啊，虽然我们作为门外汉不能100%的完全去理解，但是您提到的跟生活的相关的这些方方面面，那对我们来说就特别容易去理解去明白，让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多便利。比如说您的这个纳米材料可以去吸收这样一个热量，可以让比如说室内或者车内可以快速的降温，这也是一种应用，是吗？
是的是的。实际上哈，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应用就是控制温度这一块，因为我们人其实只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你会觉得特别舒适，
是。
那为了保证这个舒适的这个环境呢，实际上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精力，然后包括用空调，包括用比较好的这种房子呀，然后包括有多少这个 energy rating 啊，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
对，
花了这些 effort 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能量在里边的，那它也对环境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个方针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能不用这些能量，不消耗这些能量，有一个绿色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其实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方法哈，大家知道就是在冬天，就是天比较晴朗的时候，你会感觉特别冷。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我们地球向外太空辐射的这个能量实际上是很多的，因为没有云，没有云覆盖。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地球接受这个能源，就是实际上太阳过来辐射，这是给我们加热了。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等太阳落山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凉。
是。
然后这个凉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把这个能源又辐射到外太空去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的电的输入，能源的输入是自然的。那我们怎么样能让这个自然的过程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往往是需要热的时候它很冷，冬天的时候我们需要热它很冷，然后反过来夏天的时候又很热。那所以呢，我们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微纳结构做了一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film 哈，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膜。这个膜它干的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在太阳光照射很足的这个时候，然后我需要制冷的时候，我就把太阳光反射出去。因为反射完了之后这个太阳光就不会过来加热了。
对。
然后呢同时我让这个就是辐射变得非常非常强。这个辐射是怎么发生的呢？实际上是从光谱上哈，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打开这个光谱我们就会发现哈，在8到13个微米，实际上呢地球是有一个我们叫透光窗口。透光窗口就是这个波段的光都会被发射到外太空去。所以呢我们就用我们的微纳加工加工了那个纳米结构，就让它在这个波段几乎100%的都发射。这个膜就变成一个非常冷的一个膜哈，就是它一直都向外太空发射。所有跟这个膜接触的物体它都会被冷却下来。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膜贴到夏天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汽车很热哈，可以达到60度，我们把它贴到汽车的表面就可以把那个温度降到40度以下，就是大概是35度到40度之间，实现20多度的这样的一个降温，这个再进去就很舒适了，你就不用说哎呀我进去之后会很烫哈，然后包括这个空调还要打开要很久你才能进到车里，这个就不用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它也可以做可穿戴， 因为我们做的膜是个柔性的，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我们就是也研发了这个就是穿的这种防护服，医务人员哈，他们在做这个检测的时候，有
的
时候
特别是
对在外边，而且那个防护服呢它又是一个全封闭的，
对，
是非常非常热的一个状态，对，我们测了大概温度可以达到50多度里边，所以
那
个对，你可以想象他们在里边有多难受，然后我们就相当于贴了这个膜之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温度降到35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跟人体基本上是温度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在想未来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户外工作的这些人，因为大家知道澳洲的阳光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晒完之后会非常热哈，然后我们也想就是说去研发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马甲，他们穿上之后就很凉爽，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任何的这种外界的这种能源的这种输入，当然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哈，可能也是需要大家的这种认可度，
时间去接受，
对，需要大家，很多人他是不相信的，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用电它就会降温呢？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要有大量的这种数据来支撑，然后让别人能感受到，他们能摸到，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这种纳米产品它的定价会很高，就高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如果您觉得要推广到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些的距离在里面和挑战在里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因为就是我们相当于是科学家，关注的只是这个科学的现象，
对，
可能更多的更多的对它的效果，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如果要是做产业化的话，就要另一边，比如说 industry 他们来 initiate， 他们来主动的来向我们来靠近哈，当然我们也会向他们靠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过去很多年的这种研究当中，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已经跟 industry partner 在合作，包括在这个项目上，然后呢我们也是一起就是比如说申请这个 ARC 就是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他们有 linkage project industry， 然后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儿，实际上呢，我们已经通过了那个我们叫 fundamental 的 research 那个阶段哈，prototype 的这个阶段，主要就是说，第一看它的功能，第二个就是看有没有更多的降低成本的这种空间，因为最终的话，你要想把它推成一个 product， 这个成本太高，肯定是大家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推这个三维的这个激光打印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就可以做大面积，然后它就可以把成本有效的降低下来，而且呢保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性能，因为它本身打印的精度可以很高，这个应该是一系列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三维的激光打印实际上它是一个 enabling 的一个技术，它可以 enable 这种纳米结构变成一个大家都 affordable 的一个一个选项，
对，
然后呢让更多的这种应用变成可能性，但是我能做的事儿呢就是说，我从科学上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尽可能的把它做得越来越简单，然后呢工艺越少，同样的那个材料，就是材料的成本越来越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给工业合作伙伴一个可能性，他们来考虑把这个东西推向市场。
非常期待啊，花了这么多心血去研究的这样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很快的能够在生活当中去体现它的作用。然后这个您刚刚也说了很多就是跟生活相关的嘛，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除了像您这样的研究人员，科学家而言，就是可能每天都跟科学打交道，跟这些理论打交道，但是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生活当中接触到这些研究的机会很少，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中年人，也或者说像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这些小朋友们正在学习的学生们，尤其是澳洲的这个校园环境也是相对比较就是开放，大家的兴趣很广泛。那么像这方面我知道您之前做过一些跟学校的一些合作，那目的呢是激发我们下一代的他们对于科研的兴趣和理解，以便他们做出更好的一个选择，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吗？
好的，谢谢 Helen。其实在这一块哈，我有个人的这种兴趣哈，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种成长，就是相当于是别人的 mentor 因为小的时候当然是看着因为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 engineer， 就是他在家里边做各种各样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修哈，就是让我觉得哎呀这个非常厉害哈，就是特别 powerful， 就是 engineering 非常 powerful。然后在上中学的时候，又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物理老师，以前物理很不开窍了哈，就是说他就帮我开了窍，而且就是他给我的 message 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运转实际上很简单的，
嗯，
就是
有规律的，
是有规律的，
嗯，对。
然后你只要找到那个规律，
嗯，
你就相当于打开了这个，嗯，有一个钥匙，你打开了这个世界，
嗯。
然后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你只要你愿意去想，愿意去做，你肯定可以找到这个钥匙，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哎，以前觉得物理很难哈，
嗯，
就是后来发现其实物理真的是不是很难，物理就是世界运动的这个规律嘛，
嗯，
运行的规律嘛，
嗯。
后来也就是在他的这个引导下，后来就学了物理，
嗯，
光学其实是物理的一个分支了。
嗯
嗯，然后我自己就想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别人那边 benefit， 然后我也就觉得，就是如果在嗯非常关键的这种时候，比如说这个学生在学习刚接触这个物理，或者是刚接触这个，
嗯，
我们现在叫 STEM 哈，就是那个 science 的这个时候，
对，嗯，
啊，那给他们介绍一些比较好玩的，然后让他们觉得，
嗯，
哇，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复杂，
嗯，
而且呢它是这么厉害这么有用，
嗯，
那他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学习 science。
嗯，
嗯，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去他们学校，
嗯，
就是那个背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显微镜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去他们学校给他们去讲，
嗯，
然后呢做一些特别好玩的这种实验。然后其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也挺有幸的哈，就是参与了一本叫 Amazing Experiment， 就是这样的一个book， 就相当于是把，
嗯，
是国外的一本书，相当于把它翻译成中文、
啊，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因为它那里边都是一个个的小实验哈，
嗯，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特别好玩，因为那些小实验全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实验室我准备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它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可以接触到的，不管是器具材料
、
对对对，
嗯，
你就把它弄起来，然后就做一个小实验，
嗯，
很有意思的实验，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有想法，
嗯，
然后就利用这个呢就会经常的话去比如说去 high school，
嗯，
然后呢去跟他们去聊，包括去跟他们演示，
嗯，
然后嗯另外的话也会有那个就是每年都会十年级的学生，
嗯，
他们会做internship， 就相当于是过来大概一周的这个时间吧，
嗯，
过来看一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样的呀，你们做的这个研究到底是做什么呢，
嗯，
你们怎么样改变世界呢，
嗯，
就是说让他们能有一个机会过来 taste 一下这个科研的这种生活是怎么样的。
嗯，
因为我觉得科研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科研，因为科研这个东西哈，
嗯，
真的是它让你做你每天都不一样的事情，就是都有机会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东西，
嗯，
所以你都不知道每天你会遇到什么，
而且就好像是你现实生活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
是的是的，
让你可以沉浸其中，
而且你又可以跟现实生活产生非常多的这种
连接，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
是的，
然后你经过你的提炼，
嗯，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科学问题，
对，
而这个科学问题呢就是是一个未知的，是一个有共性的，
对，
你把这个科学问题解决了，
嗯，
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理解，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真的是
特别妙，
对对对，
是，
所以就是也在这个 internship 的过程当中啊，
嗯，
把这个感觉啊，把这些这个相当于感受吧分享给他们，
嗯嗯，
另外呢就是会带他们去实验室看，
嗯，
然后呢去给他们讲，哎，我们这个比如说某一个项目我们的利益是什么，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嗯，
然后怎么样跟别人去沟通，把这样的这种结果更有效的，
嗯，
让生活当中把它用起来，
嗯，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到哈，学生他来这个星期里面他的这个变化，他们也会做一个 hands on 的一个小的一个实验，
嗯，
然后他就会哎，开始的时候有点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比较保守，到后来的话就是特别积极，然后来想办法，
嗯，
然后就贡献这个 idea，
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他们的这个
变化，
这个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的实验室是 open 的，就是对外是 open 的，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嗯，
任何时间都欢迎联系我，然后过来看一下，看看我们做什么，
嗯，这个挺好的，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包括那个我们有 open day， open day 当然这个可能大家人就比较多了，
嗯，
可能就比较 routine 了，
嗯，
但是平时的话我们也是，我是非常 open 的，
嗯，
就是我是非常希望跟大家聊的，因为聊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人和人之间是有这个互动的，
嗯，
每个人呢，他对你的这个技术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见解，因为他自己有 background，
嗯，
就是他有自己的背景，
嗯，对，
他过来，哎，他你如果要是真是跟他有一个深入的交流的话，
嗯，
他会给你输入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科研最让人 enjoy 的地方，
嗯，
因为碰撞的这个时候就会有新的这种 idea 产生出来，
嗯，
然后这个新的 idea 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嗯，您提到的这样一个就是像公众开放的这样一个实验室的 tour，
嗯，
它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形式？
是这样的，就是，
嗯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 information 基本上网上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public available，
嗯，
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
嗯，
可以就是尤其是有小朋友的这种情况哈，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高中生呀什么的，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
嗯，
那就直接联系我们，
嗯，
然后看他感兴趣的方面是哪个方面，因为不只是我有很多，
嗯，
很多同事，
就是整个 MIT 的很多做实验室科研的这样一些领域是吧？
是的是的，
嗯，
这些同事呢，他们做的那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如果要是说这里边肯定也是 cover 就是 STM 基本上都是会 cover 得到的，
嗯嗯，
大概的 tour 呢我们可以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种时间，
嗯，
这个呢也取决于这个就是需要了解的这种信息，了解的这种程度，如果只是 general 的了解，我们就是有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introduction，
嗯，
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一个高中生，他现在正在做决定是要选物理还是选化学，
嗯，
是选那个纳米材料还是选光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交流，这样的话呢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帮他做出更好的决定吧。
嗯，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可能是一个很短的一个tour，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对他的未来来说，甚至于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科研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因为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样的领域，至少然后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真正去参与其中，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您自己本身是一位女性的科学家，那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时候也聊到说，至少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所谓的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领域，其实女性的从业者或者研究人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位女性前辈来说，对于想要进入这样一些领域的女性女生来说，您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哈，就是在 STEM 这个领域，男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的比例。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好多人存在误解女性哈，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样的一个，
就觉得男性好像更适合理工科，或者女性就更适合文科，
是的，
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
对
是
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然后另外一个有可能造成这个的原因哈，就是因为在 STEM 这个领域哈，工科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工作量啊，或者是说什么会比较大哈，就是说比较难去做。其实也不是这样哈，其实我自己做过来的话，确实是有的时候他的比如说有一个项目来了，可能是需要这个比较 intensive 的这样的一个输入，但是在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哈，就是完全就跟正常的一个 job 是没有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差别的。而且呢在澳洲实际上在 STM 比如说做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啊，实际上对女性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支持的这种方案。因为呢我们做研究的话都会讲这个 diversity， 就是 diversity 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这种想法出来，有更多的这种解决方案出来。
对，
所以呢在澳洲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政策是支持女生女性来做这个 STEM 的这些领域，整个的科研环境是我觉得是相当不错 的对，相当不错的。但是还是这样哈，就是说当有这个误解的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 communication，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过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环境，然后到底你在里面能做什么样的这种工作。那这样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能对它消除误解，然后呢把这个作为一个真是未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职业。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对 比如说在这种高中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可能对他们的一个引导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果要是学校哈，就是 high school， 他们有可能多做一些这种 tour， 或者是说这种或者把我们大学的这些研究人员
请到学校去，
请到学校去跟他们做这种交流，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可能也是在 STEM 这个方面，我们最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比率吧。我当然我觉得实现这个 gender balance 还是有一定这种困难。
对，
对对，有一定困难。
但是至少实现一个您刚刚说的这种 diversity，
对，
就是无论是性别的还是背景的，
是的，
亦或是说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可以不要只看到一种观点或者一种声音，可以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沟通，这才能更好的促进这样一些科学研究的这样一种发展。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这个也是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让我们的想法更多，解决方案更多。而且呢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是其实最终要服务社会的，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 diversity 的一个社会，我们不希望只做出来就是服务某一个，
只服务于实验室，
对对对，只服务于实验室或者只服务于某一个小的一个团体，某一个 gender。所以我们希望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科学研究当中的。
非常感谢您这次的采访。我觉得我们虽然聊了很多是关于纯技术的，您这边分享了很多纯技术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关于怎么样在澳洲这样一个社会去做好自己的一个领域，在自己的领域怎么生根，同时更好的去服务于这样一个社会，回馈于这样一个社会。好的，非常感谢贾教授。
谢谢 Helen， 也谢谢大家。
谢谢。